谢谢 Tim 还有 Ashley 给我们很好的朗读，请大家把圣经翻回到撒母耳记第二十八章，446页，让我带领大家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圣经是你的话语，通过圣经，通过撒母耳记，你让我们知道合你心意的王，合神心意的王是什么样的。恳求你借着今天最后这一段的讲道，来让我们更加的来认识合神心意的王，这一位实现你救恩的王。奉耶稣名祷告，阿门。最令你心寒的事情是什么？最令你心寒的事情是什么？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毕了业谁还认识谁啊？一位无意中出自你大学密友的话，亲情的小船说翻就翻。我妈说，你这孩子太自私了，从来没有为我和你爸考虑过。爱情的小船说翻就翻，恋爱中女的说，哎呀我好难过啊。男的回答，哎呀你又怎么了。有人觉得听鬼故事最容易让他心寒，就有点接近今天我们撒母耳记的内容。今天我们会看到交鬼的那一段内容，但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害怕，你也不用太过担心。但是撒母耳记这本书里面却充斥着心寒，令人心寒，令人悲伤的内容。虽然我们过去几周不断的看到一些让人暖心暖肺的事件，但是从整本书来看，太多的令人心寒令人悲痛的内容，瞬间的一丝一丝的暖意。心寒，因为神的百姓他们经历很多的困苦，因为他们没有王，因为他们的领袖以利无法带领神的百姓，以利的儿子都是无赖。心寒，因为以色列的百姓拒绝撒母耳说神话的先知对他们的带领，他们中间有一位不合神心意的王，扫罗就像列王那样，只能把一件又一件的灾难带给神的百姓。心寒，因为那位公义信实神所合他心意的王大卫却历经苦难，因为他没有办法真正做王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今天我们会看到更让我们心寒的内容，因为以色列的王，神所高立的王扫罗死了，但击杀他的竟就是那位高立他的神。一丝暖意，因为我们知道神之王要行拯救。如果你打开今天单章的话，会看到一个小标题，实现救恩的王。而今天的内容是撒母耳记27-31章的内容，两个小标题，神之敌被打碎，27-29章，神之王行拯救，30-31章。我们先来看神之敌被打碎，27-29章。如果你记得我们上次的讲道内容，我们通过学习25章，把25章查考之后，我们发现有一把钥匙，也就是神的王是公义信实的。通过这把钥匙，我们解开了24和26章的内容。今天一样，我们会先来看28章，28章也有一把解开27和29章的关键钥匙。得到这把钥匙之后，我们再回来看27章。28章一开始，我们又看到他提到了撒母耳。撒母耳是以色列曾经的领袖，他死了。而在那个时候，带领以色列人的是扫罗，他还坐在以色列王的宝座上。虽然我们作为读者已经知道扫罗是已经被神弃绝的王，因为他弃绝神的话语，所以神也弃绝扫罗做以色列的王，做他的王。同时神也按照他的计划拣选了一位合神心意的王，拣选了大卫做他的王。从16章起，我们渐渐地看到在神的计划当中，神所拣选的那位王需要顺服神，他是一位顺服神的王，他是一位可以下到敌营战胜仇敌的王，他是一位历经苦难的王。上周我们还看到他是一位公义信实的王， 这是合神心意的王，这是在神的计划当中神所拣选的王。但是我们读者作者让我们看到的不单单是大卫这位王一一达到了这些标准，同时他也在给当时的读者和将来的读者一个标准，也就是将来那位合神心意的王一定要达到这些标准，顺服神，下到敌人战胜仇敌，历经苦难，公义信实的王，这些标准将来那位王也一定需要达到。不过二十八章告诉我们，坐在宝座上的并不是合神心意的王，而是已经被神弃绝的王扫罗。扫罗这位王一天坐在宝座上，那么合神心意的王大卫就一天无法真正的成为以色列的王，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所以扫罗与神的计划是做对的，扫罗是神计划的敌人。而现在我们再次的看到神的带领，神百姓的领袖撒母耳死了，这是不是也在暗示着一个时代和王位的交替即将开始了呢？撒母耳记没有让我们，没有给我们读者机会去遐想，而是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二十八章有一个很大的事件的发生，非利士人、犹太人、以色列人一向的仇敌已经大兵压境了。我们来看二十八章的第一节，那是非利士人聚集他们的军队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我们再看右边第四节，非利士人聚集起来来到舒念安营，扫罗也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波安营。被神弃绝的王扫罗会如何反应非利士人的大兵压境呢？三个词可以概括：惧怕发抖，第五节；非常苦恼，第十五节；扑倒惧怕，第二十节。天哪，堂堂的男子汉大丈夫，七尺还比众人高一头的男儿，怎能如此？真是令人心寒。再说我们读到撒母耳记，读到现在，我们会发现非利士人虽然是神的仇敌，但是他们跟以色列人的战斗，以色列人是屡战屡胜，百战百胜的。扫罗在他出山之前以及坐上王之后，不断的与非利士人交战，不断的取得胜利，甚至在他追赶大卫的同时还能够抽出手来随便的又把非利士人给击败了。扫罗的儿子约拿旦单枪匹马杀败非利士人，更别说大卫扫罗的仆人，杀死万万的大卫，就是在 杀败非利士人这些事情上而成名的。甚至他娶扫罗女儿的嫁妆也是从非利士男人那边取得来的。非利士人给我们的感觉就像是软柿子，谁都能捏，就像是让我们刷经验用的。但是我们来看第五节，扫罗看见了非利士人的军队就惧怕，他的心大大发抖，今非昔比了。如果说之前的扫罗，被神弃绝的王扫罗，还有一些做王的特质，他还至少可以带着神的百姓战胜神，战胜他们的仇敌，那么今天这一幕，惧怕，心大大发抖，扫罗已经完全不配做神的王，做以色列的王了。然而撒母耳记不单单让我们读者满足于知道神扫罗已经不再配做以色列的王那么简单，作者还想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残酷的现状，对扫罗来说更加残酷的现状。神已经离开了扫罗，我们来看第六节，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没有借着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而有病却乱投医的扫罗竟然想起去找那些交鬼的方式来寻求耶和华的指引。我们来看第七节，于是扫罗对他的臣仆说，你们要为我寻找一个能交鬼的女人，我好去求问他。他的臣仆就回答，在隐多尔有一个能交鬼的女人。这真是荒唐之极，这真是心寒之极。扫罗那位被神所高立所拣选的王，曾经的王， 现在竟然做着好像是从来不认识神的人做的事情，竟然去找交鬼，神最最痛恨、最最禁止的事情，想要通过交鬼这个事情来得到神的指引。在一番折腾之后，也真是够折腾的，扫罗改装衣服，夜里出行，出尔反尔，参与自己所禁止的巫术，作为王带头行着神所禁止的事情，还有发假誓骗人等等。几经折腾之后，曾经的先知撒母耳终于出现在他面前。十四节，扫罗知道那人是撒母耳，就脸伏于地向他叩拜。那撒母耳会怎么回应扫罗呢？我们还记得吗？撒母耳跟扫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扫罗被撒母耳看作是座上宾，把最好的祭肉给了他，但是之后他们俩的关系每况愈下，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不是因为扫罗成为了素食者，撒母耳还让他吃肉，而是因为扫罗作为神的王，他不听神的话，他弃绝神的话，而撒母耳却恰恰是说神的话的先知。于是撒母耳离开扫罗，扫罗要抓住撒母耳，抓住他的外袍，结果把外袍的一角撕掉了，也就是暗示着他们两个之间恩断义绝。直到撒母耳死的那一天，扫罗和撒母耳也没有再见面。那么今天会怎么样呢？十五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把我招上来呢？扫罗说，我非常苦恼，非利士人正在攻打我，神又离开了我，不再借着先知或异梦回答我，所以我请你上来指示我应该怎么行。可怜巴巴的扫罗，接下来他将听到的是最最令人心寒的话。十六节，撒母耳说，耶和华既然离开了你，又成了你的敌人。扫罗，耶和华非但离开了你，耶和华非但不回答你，如果只是这样那还好一点，但是现在你已经是神的敌人了，神已经是你的敌人了，扫罗，神已经是你的敌人了。十八节，因为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没有执行他对亚玛利人所怀的烈怒，所以今天耶和华向你行这样的事，并且耶和华必把以色列和你一起都交在非利士人手里，明天你和你的儿子们都要和我在一起，耶和华必把以色列的军队交在非利士人手里。心寒，大战之前扫罗已被高智慧打败，心寒，杀死他的竟是高利他的神。心寒，与扫罗一同遭受灾难的竟也包括他的儿子约拿丹和众以色列军队。但这也恰恰应验了哈拿带有预言性的祷告。让我们一起翻到404页，哈拿的祷告，撒母耳记上第二章404页。让我为大家念一下第10节，撒母耳记上第2章404页第十节，哈拿说，至高者在天上打雷，耶和华必打碎与他作对的人。扫罗即将成为他的敌人，扫罗即将被他的敌人神在天上打雷的至高者通过非利士人的手打碎。扫罗和他的儿子以及众以色列人、以色列军队第二天就要死了。耶和华打碎与他作对的人，神之敌被打碎。扫罗完全符合了以色列人所需要的那位跟列国一样的王，这样一位与列国一样，因为他弃绝跟与列国的王一样，因为他弃绝神的话，因为他带头做神所禁止的事情，因为他嫉妒追杀合神心意的王大卫，在这件事情上被神看为是不义，也因为他无法代替神的百姓下到敌营战胜神的仇敌， 扫罗俨然已经没有了任何做神的王的气质和特征。但更加糟糕的是，我们也看到扫罗因为他的行恶，因为他要杀大卫，敌对大卫，敌对神的计划，而俨然成为了神的敌人。我们为扫罗的遭遇而叹息，然而扫罗的遭遇也让我们想到神是多么的公义，以及神所立的这位王这个职分有多么的难以被担待。但是哈拿的祷告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希望，一丝暖意。我们来看第十节的后半句，耶和华要赐力量给他所立的王，高举他高立之人的脚。今天的经文撒母耳也说，我们翻回到撒母耳记447页28章的17节，回应呼应哈拿祷告的一句话，撒母耳说，耶和华把王国从你手中夺去赐给别人，就是大卫。神的计划就是通过一位合神心意的王让他来做王，神赐力量，神高举这位合神心意的王。当扫罗死后，当神之敌被打碎之后，合神心意的王便能够成为宝座上以色列的王。28章的内容，尤其是撒母耳口中那句让人心寒的话，就像一把钥匙，神之敌被打碎。通过这把钥匙，我们可以来解27和29章的内容。我们一起回到27章，往前翻一页。我记得我刚刚读27章的时候，说实话，提前回国打算都有了。大卫带着部队和家眷去投靠以色列的仇敌非利士人，他们的王亚吉，这是好还是不好？大卫自称是以色列国仇敌亚吉人的仆人，这是好还是不好？大卫在非利士人的乡镇一住就是1年4个月，这是好还是不好？大卫和他的部队烧杀抢掠那么多地方，这是好还是不好？大卫和他的部队要加入一场屠杀甚至杀害以色列王的战争，这是好还是不好？喂，欧美家旅行社吗？给我一张明天回上海的机票。好不好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一个人回上海肯定不好。但是好不好我们真的也不知道，因为撒母耳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事是好还是不好，所以这不是这里的重点。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在于那把28章我们所读到的钥匙。非利士人的确是神的仇敌，但是对于神来说，他最先要解决的仇敌，他的敌人要打碎的对象是扫罗。所以这里不断的让我们看到非利士人他们的一些情况，因为神要借着非利士人打碎与他作对的扫罗。但是有人会问，也有很多关于大卫事情的描述啊，那么这些事情到底好不好？大卫所做的事情会不会像扫罗那样做出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导致他没有资格做王，就像扫罗那样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探讨一下。所以有人会问，大卫做的那些烧杀抢掠的事情怎么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你可以在一会儿提问的时候来问这个问题，我们很容易会回答你。但是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需要我们花时间来探讨，不是烧杀抢掠，而是大卫他要与以色列的王，要与以色列的军队作战了。亚吉王对大卫是有要求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8章第1节。那时非利士人聚集他们的军队要与以色列人征战，亚吉王对大卫说，你要清楚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在军队中与我一同出征。言下之意，你和你的人大卫要跟我一起去攻打以色列的王。大卫的公义是表现在他不亲自报仇，不让自己的手沾上恶行，不杀耶和华所高立的王扫罗， 但是如果大卫跟亚基一同下到战场的话，我们知道扫罗因为撒母耳所说的一定会死在战场上，而且跟他死的有他的儿子约拿单和众以色列军队。如果大卫参与在这场战争当中，那么他的手也必定沾上扫罗的血，那大卫会不会成为不义的人呢？大卫会不会也因此失去作为神的王和神心意的王的资格呢？这个问题我们暂时看不到答案，我们只是看到大卫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当亚基问他的时候，他回答第二节，仆人能做的事情你都知道。于是亚基对大卫说，好吧，我要立你做我永远的护卫长。亚基是放心了，但是读者的心却被吊上来了。大卫该怎么办？神的计划该怎么办？神的计划会不会受到影响呢？我们翻到第二十九章第十一节，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清早起来，一早就离开，回去非利士人的土地去，非利士人也上去耶斯列了。这真是无法想象的好消息，大卫竟然没有被要求参与这场战争，他被亚基王命令离开他们，回到他所属于的洗格拉城，而其余的非利士人参与去了杀死以色列王的战争。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暂时我们这里就不提了。只是我们的结论是，大卫的手没有沾上恶心，大卫还是能为公义信实的王。大卫仍然合神的心意，神使他不至于行恶。就像二十八章十七节撒母耳所说的，耶和华把王国从你手中夺去赐给别人，就是大卫。而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必须发生的事情，当大卫能够成为王之前必须发生的事情，就是神的敌人被打碎。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第一点，神之敌被打碎。在撒母耳记最后两章中，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关于神和神心意的王的一个特征，也就是神的王可以实行拯救。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二点，我们会用接下来的时间来一起查考神的王是如何实现神的救恩计划的。神的王是如何实现神的救恩计划的。三十章和三十一章，神之王行拯救。走在回程路上的大卫渐渐地远离了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的战争的硝烟，但万万没有想到他所要面对的竟是另一场战火。他所驻守的洗格拉城被焚烧了，城里的人无论大小都被掳走了，而干出这些事情的竟是曾经神要借着扫罗的手去审判的亚玛利人。面对这困难的一幕，大卫很苦恼，很软弱，甚至连同他曾经依靠的那些战士也反过来想要杀他。我们一起来看第三十章第三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看见城已经被火焚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走了，就放声大哭，直到哭到没有力气再哭。大卫的两个妻子耶斯列人亚西暖和做过拿巴妻子加密人的亚比该也都被掳去了。大卫处境非常困难，因为众人为自己的儿女心中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大卫。但是大卫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坚强起来。还记得吗？相比那位神之敌扫罗，他在处境危险的时候，大卫却是不依靠人，而是依靠神坚强起来。他求问神，神就回答。第八节，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追赶这群匪徒吗？我可以追上他们吗？耶和华回答说，你可以追赶，你必定追上，你必定把一切救回来。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六百人出发了。又是一个与神之敌扫罗鲜明的对比，大卫听神的话，大卫顺服神的话，大卫带着六百人出发，不仅仅是那六百人，还有神的承诺，你必定追上，你必定 把一切救回来。大卫根据自己的判断下了过了河，但是根据后来的信息我们得知，这些匪徒已经逃走三天了，三天他们可以走得很远，而大卫的处境是他不知道这些人去什么地方了，他的 妻子都在匪徒那里，他的部下想要杀他，他的处境非常困难，又是跟神之敌扫罗很鲜明的一个对比。大卫会怎么样呢？淡定，大卫不依靠人，而是依靠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承诺大卫，你必定追上，你必定救回，把一切救回来。大卫的部下在田间发现一个三天三夜没吃喝的埃及人，大卫便把这埃及人喂饱了，喝足了，喂饱了，精神恢复过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埃及人竟然是三天之前参与在洗劫洗格拉城的那群匪徒，而更神奇的是他竟然在三天前因为生病被那些匪徒 放弃了。经过一系列一边倒的协商和谈判之后，这个埃及人把以色列百姓，把大卫和他的仆人带到了那群匪徒那里，因为神承诺你必定追上，你必定把一切都救回来。接下来神奇的事情接二连三，十六节我们看，他那个埃及人带大卫下去，匪徒们都分散在各地，正在吃喝跳舞，因为他们从非利士人和犹大地抢来的战利品很多。这些匪徒竟然毫无防范，竟然吃吃喝喝的，但说实话谁又会去防范呢？他们的前线，他们所抢劫的地方的前线正是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战争的地方，他们激战正酣的时候根本就无暇去顾及他们的后方，谁可能，哪一方可能有机会有精力去派兵来追赶他们呢？所以他们吃喝，所以他们没有防范，但是耶和华承诺你必定追上，你必定把一切都救回来。最后我们来看第十八节，亚玛利人抢去的一切大卫都救回来了，也救回了他两个妻子，无论大小，不分男女，无论是他们抢来的还是被人掳去的，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样。你必定追上，你必定把一切都救回来。神他的王实现拯救，然而这只是冰天雪地里的一丝暖意，因为在另一场战场上，那场战场的硝烟也散尽了。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尸横遍野，尸体当中也包括神的王，神所高立的扫罗，他成了神之敌，他成了与神作对的人。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把两处场景放在一起，一处扫罗带给以色列的百姓的是战败和死亡的耻辱，而另一处大卫却是实行拯救的王，冰天雪地中的一丝暖意。就像之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两段预言，哈拿的祷告，神必定赐力量给他的王，神要高举他所高立之人的脚。同样撒母耳所说的，神把王国从扫罗手中夺去赐给别人，就是大卫。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第二点，神之王行拯救。神之敌扫罗被神打碎之后，神之王实行拯救的王大卫再次进入了以色列人的视线当中。撒母耳记上结束之后，撒母耳记下有更多的关于合神心意的王，关于大卫这位王的记录，我们可以用这个夏天来继续的往下看，继续的发现神的王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特征。而大卫之后的人，最先读撒母耳记的那些读者，他们或许跟大卫的妻子一样也是被掳的，他们可能在巴比伦，或者那些留在 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他们也历经了各种战败和死亡的耻辱，他们也在等待，等待那位合神心意的王，等待大卫这样的王实行拯救，把他们从被掳之处救回来，等待大卫这样的王实行拯救，使他们可以被从战败和死亡中拯救出来。同时他们也需要能够辨认那位合神心意的王，神所承诺的王，他的到来一定会带来拯救，而这拯救我们后来得知是对于世人最最彻底的救恩计划。撒母耳记是一本令人心寒却又带着丝丝暖意的书。新约的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神有一个大计划，这个大计划是通过君王耶稣来实行的。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掳了很多俘虏，当合神心意的王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坐在神的宝座上的时候，坐在神的右边的时候，他所带去的俘虏就是那历经战败和死亡耻辱的俘虏，罪的俘虏，从亚当犯罪起直到现在，直到耶稣的时候，所有人都是罪的俘虏。但如今神因为通过他的君王耶稣的救恩计划已经脱离了罪，罪曾经是神和人之间最大的阻隔，而如今脱离罪的人已经因为耶稣是那带来实现救恩的君王的关系，成为了耶稣的俘虏。耶稣是神用来实现他救恩计划的君王。在座的，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是那是带来救恩的君王的朋友们，或是你来之前没有想过自己是哪一国的俘虏，或是你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需要神通过耶稣所带给你的救恩，希望今天讲到你可以明白，你的确是俘虏，你的确是罪的俘虏，就像曾经我们基督徒都是罪的俘虏一样，你也像大卫的妻子们那样，没有办法通过自己逃脱罪的俘虏，只有耶稣，只有神通过耶稣这位君王的救恩计划才能够把救恩带给你。今天你愿意接受吗？弟兄姊妹，我的王，你的王，我们的君王耶稣，他带领他的俘虏顺服神，他代表他的俘虏下到敌营战胜仇敌，他代替他的俘虏历经苦难，代替他的俘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把他的公义信实带给他的俘虏，他把他的俘虏从罪的奴仆之下拯救出来，如今他升上高天坐在神的右手边来看我们的君王，合神心意的王，实现神救恩的王，君王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通过这些精彩的历史事件看到合神心意的王需要具备哪些素质，也感谢你，虽然人要胜任这样的工作根本不可能，但你却定下心意要赐力量，要高举你所高立的王。我们感谢你，大卫只是让我们看到那将来要来的君王耶稣，这位更好的王，这位真正可以实现你救恩计划的王。感谢你，让我们通过大卫的事件来更加的认识我们的君王耶稣，也求你让我们能够借着撒母耳记这本对于你的王的描写的书，更加的认识你的王，更加的 能够学会辨认你的王，珍惜我们的君王，你所高立的耶稣基督。感谢你通过他所给予我们的救恩。以上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